可以可以，这样非常感谢你。这样吧，
嗯，
要不你稍微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我稍微的了解了一些，虽然也不是
啊，
很详细，我就他给我讲过，然后我也看过你们集团是吧？然后访
哎，
谈你
嗯，
那个公众
有报
号
道，
怎么办？对对
嗯嗯，
对对，
可
就
以，
看过那两个。可以，你稍微介绍一
哦，
下嘛，就是
可
你
以可
选你
以
能说得出来的就好，
，OK。
不用说一遍
好
说。
的，好的，就是我呢，就是我名字您知道哈，刘亚维哈，我呢是80年出生的，我今年已经46周岁了，然后我是那个是老家是陕西户县的，然后我在就是1999年就99级的，就是在武汉上的大学，然后03年大学毕业，在东北就在哈尔滨工作了10年。然后我呢是2013年，就是2013年从哈尔滨来到苏州，就是来到目前我就职的这个公司，再没换过了。也就是我这个同事，他是前几年可能是他来个进，他比我要进厂晚一些，因为我比他就是要时间早一些的。然后就是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家里是农村吧，哈，就是可能就相对来说，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人，可能刚才。那咱您刚才视频也看了一下我这个人哈面相哈，普通人就是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比较朴实的一个人啊，也不太就是没有那么多就可以说没那么矫情，所以然后我是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这个，就是我是在武汉的华农，我不知道栋哥有没有听过哈。
知道知道知道。
哈，就是这个华农，我们上的专业是叫什么？农业机械，就是农机。然后这个农机当时因为挂个农，很多人就认为和农有关，其实是机械专业的，就是我们比机械那个多多一些农学的一些课程。就是我们是属于那一届，好像是我们那一届吧，我们专业就应该是课程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白天是8节课满的，晚上还要上课，所
哇，这
以，
个比较多，
嗯。
确实比
对
较
对
多。
对对对，然后学，就是因为属于是工科嘛，工科。然后我们，大学里面像我们班是6个女生，就是女生是相对很少哈。但是我们班6个女生是我们系里面女生最多的一个班，所以我们导
好
员
吧，
说我们班男生是最幸福的。
好吧，
所以，然后呢，就是我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学的这个机械哈，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科，还有这个人本身这个性格，就是和男生就是处的，就是很好，就是都是哥们儿这种处相处。然后呢，大学毕业呢，去的这个东北哈尔滨那边有一个，就是也是就是属于是大集团吧，那里面也有航空。然后也有这个汽车什么的，我做这个汽车方面的。然后我是就是从大学毕业就相当于说做的这个就是属于质量检验方面这个专业的，就相当于说属于是质量工程师吧。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相对来说，不管是飞到了生产还是质量哪个部门依然干的工作可以说是就属于质量检验方面的一个工作。然后就像。就是很平淡吧，但是就是可能，可能那个我同事对我的一个，可能一个了解，可能也是来源于我那份就是在单位写的那个，就是对我的一个介绍哈。因为我是，相当于说2013年从哈尔滨就是来到苏州，然后呢，就是也是在我们单位也是相当于说是干10多年，然后也是在就是去申请这个专家也评上专家嘛，因为自己一直干技术这一块嘛。然后我自己呢是其实，我在东北的时候是一个单身贵族，我就是一直没有结婚。我来到苏州，我现在在定居在苏州嘛。我来到苏州之后才认识我的老公。我老公认识我老公之后，然后也就是其实就相当于说也很快，就是我们属于是那个闪婚的，就是没有可以说没有什么恋爱什么的，就先婚后爱就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就这个情况，其实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然后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包括也买房子，然后而且呢，就相当两个都是儿子，然后差了3岁。我家大儿子今年10周岁， 今年就16岁了。然后就是，我东北的朋友、老朋友，他们就会说我从东北出来是对了，因为我在东北一直是单身。然后来到苏州之后，就是会把这个，就是把这个，终结单身生活吧。然后，就是成家了，然后什么就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也会，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玩嘛，然后会到处，到处去跑啊，就是什么的。然后所以说，这边南方相对来说，我自己会觉得环境也很好嘛，我也很喜欢，所以条件也很好，我就经常会往外跑。然后尤其后面有孩子之后，也是经常会带孩子往外面跑。然后走了也地方也走的很多。然后像江浙沪的话也很方便嘛，然后很顺利，然后就是去哪里也都方便，所以也是跑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哎呀，就是喜欢发个朋友圈吗？你倒不是炫耀什么，就是也朋友圈也是一种记录嘛啊。然后呢，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就是就像栋哥说，哎呀，有的人拒绝，其实就是我这人很简单，我觉得我不想很多，但是可能很多人他会想很多，是吧？所以就是朋友圈，我在发朋友圈的感受就是，哎呦，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去跟同学朋友聚会了，我觉得很开心嘛，可能照了些照片哈，然后我就 share 一下而已哈。那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像有的人比如吃个美食晒一下哈，那可能别人就会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做人做自己嘛，然后就是一个就是抒发吧。然后我自己会就是，所以我会也会经常发这种朋友圈。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朋友圈其实，对我的生活是一个记录，也是蛮好的。就像你刚才说，让我大概介绍一下，像我其实很普通、很简单，但实际上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很多人佩服我。就是像今天晚上我不是。培训是6点钟结束哈，然后我直接送我老师去无锡收放，然后又再送另外一个老师再去苏州站，然后我再从苏州站再回我家，所以，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我就是周围的人对我的感觉也是，我是一个很积极、很向上的一个人，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不喜欢去想一些负面的去纠结，然后我喜欢就是很坦诚，做我自己能做的，然后这样子我自己也会是就是心就是说自己心胸开阔，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然后我周边的人也就是会很喜欢我一些相对，但是就是说熟悉的人他是很喜欢我的，就是这样子的。
果冻
啊，我妈妈在忙哈，你先，
你啊，
我知道，我知道了，好的，所以。就像我也是因为，就像刚才我可能跟您说了一下，我可能就是也闲着搞一些副业哈。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你看我是2013年到的苏州，那时候我都已经30多岁了。完我是三十，我应该是15年嘛，也就是35周岁结的婚，然后36周岁生的我家老大。生在我家老大跟我一样都是属猴的嘛，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本身一个年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身体的问题。这个大的儿子呢，就是他的这个体质就是先天性的这个免疫力各方面就不好。然后我是学工科，可能相对着我的这个就是比较粗心的哈，也不在意很多东西。但是孩子身体很折磨我，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因为这个为了这个老大这个身体。然后我就去学习营养很多东西，所以我就真正的就其实就像今天我的老师问我，他说："那亚维，你以前身体那么差劲，为什么你之前没有？"我说："没有观念呀，没有意识，因为这个大儿子的这个身体才逼迫自己了，要不然就是经常总上医院，很折磨嘛，也花钱，然后人也遭罪，所以这样子，然后接触这个营养，然后我自己也是爱上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家庭嘛，孩子了，包括老人，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受益嘛，然后我自己也就随着这个学习，我考了什么健康管理师，体重管理师，公共营养师，然后我用健康指导员，就是我考了也很多相关的这种资质证书，然后呢，这是我自己这个英文还，然后因为我家，然后我还考了一些那个，比如说西点师， 然后还有这个茶叶石，就是，所以就是可能您刚才说，哎呀，你好忙，是的，我就是周末的话，要不然是在学习，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聚会的活动，那要不然就是那我就是陪孩子，就是这样子，我的时间就是这么，然后只要不上班的时候，那上班就是另说，所以就这种，所以这样子吧，就是可能相对跟很多人比起来，就相对显得很忙哈。但是呢，我会觉得就是人很充实。然后呢，我自己也是，就是会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就是也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会觉得我思维在提升，然后我的能力也在提升，然后我这个时间管理这个时间效率，因为这个一天24小时，大家要工作是吧？要吃饭是吧？还要睡觉，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业余的事情哈。那每个人时间都是24小时，不可能我多一些你少一些是吧？那所以说我们想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只有把这个时间管理好，然后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就是完全就不一样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随，然后就像我还说，我还喜欢读书，我也喜欢，就是这些都是因为我在，就是随着孩子的这个教育、身体啊这些，然后我自己去跟着学习，包括自己也会去看，然后也会得益于身边的一些指导老师。然后就是很那个建，有些老师会给我一些建议，所以我也自己会就是真正的认真虚心的去听嘛。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能做到的，然后我需要去改变的，就甚至说我做的不好，但是别人比如说栋哥觉得，哎呀，我这块哪块说的怎么样哈？有些建议我觉得是对的，那我就会愿意去听，愿意去改，而不是一个。虽然我本身性格很固执哈，但是我却不是一个说，哎呀，我这不明明错了，我就坚持不改，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会那个，就是虽然说很忙碌哈，然后但是呢也是很充实，然后陪伴孩子啊，还有包括这个工作，包括业余时间搞一些娱乐呀，就是自己喜欢学习的东西啊，喜欢玩的呀，或者是喜欢一些甚至说其他的事情吧。所以说，我觉得，人。就是只要不去颓废哈，他这个人就不会去，就是不要只能坚持，就是不要去惰性心理，他就不会去那个颓废下去。对，大致这些，
对
因为
对，
我也是那天也听您说的，就是随意聊哈，我也没有
哎，对
做
对
什么
对，
提纲，也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您让我介绍，我也大致随意就想到了什么，随意说了这些。
可以可以，反正我们就这样聊聊吧，因为你的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这样的生活相当于是过了其他人好几次的生活，因为有一些人他就只干一件事情，基本上就上班，然后回去会好一些。然后他就不去干其他事情了嘛，然后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过了人家两三辈子的事情吧，我看你，对吧？
是他们很多就是熟悉我的一些朋友哈、啊，他就是很佩服我。他说你怎么那么有精力、有体力？然后
对对。
你怎么那么有就是有劲呢？就是让我这下班了我就得躺着呀，我累死了哈。然
对
后就
对。
很多人就会这么说。就像前两天就是咱们五一放假，因为我也是心血来潮嘛哈，因为我就是临时想到这个9号10号这个周末不是母亲节嘛哈，然后那个。然后我就心血来潮呢，就是跟我老公说，我老公虽然反对哈，但是我老公其实嘴上说反对，其实很多事情他知道不能阻止我，他也是名义上就嘴上说反对，其实他是支持我的。就是我跟他商量，我说，哎，这样子，你看这个五一放假哈，这个景区很多地方就是人又多哈，就玩不好哈。我是这样子的，我带老婆婆去过，我过个母亲节哈，去神仙居玩一下，过个母亲节。你在家看孩子，就是因为周末或者是假期人很多嘛，是吧？然后我就是其实就是心血来潮就这么想的。然后他说嘴上说不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我想的时候我就想去把这个事做了。因为什么呢？当然可能结果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我只是想不去做它，那这个永远就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要去做了，就即便是不成功，或者是即便没有那个，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遗憾嘛哈。所以
对对对，
我就临时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我请了两天假嘛，就带着我婆婆，我一个人开车嘛， 带我婆婆去那个就是台州的那个仙居县里面有个景区叫做神仙居，据说它有一句的牌匾写的是行至仙居即是仙。稍后我可以把那个把我那个就是我做了一个小视频，还那个随便一些风景照，我回头微信发给您分享您看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说的就走旅游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是工作日哈，然后那个人很少，就是然后呢停车开就是也不堵车呀，然后那个景区里面也不堵。然后呢带着老人呢，而且他那个景区还蛮好，他是有个索道，然后还有一个电梯啊。我为了节约时间，所以我也没有带老人使劲去爬哈。然后呢索道电梯坐着，就是相当是一个无痛爬山。然后我带着老人还走了个大环线，就是然后也玩得很好。然后那个就是我自己也是，就像我刚才跟您分享，我比较重视这个时间管理哈，我比较重视这个效率。然后因为它这个是将近要500公里吧，然后这个一口气开其实有点累，一天玩肯定不行。所以呢我的计划就是一个一天半的行程，我是中午请假的，然后那个12点多钟从家里出发，然后在绍兴的那个柯桥古镇停了一下，然后带着老人，然后我也顺便，因为我开车嘛，我也不想，就是反正是顺便，我就刚好约了几个小朋友，就是就是几个稍微年轻的朋友，然后我说你刚好你们要去，反正我要走这趟车，刚好顺道拉着你们一起，就这样子的。然后呢，然后在柯桥古镇停一下，因为反正要休息，在服务区也要休息。我说，哎，咱们去柯桥古镇刚好哎转一圈，打个卡。然后咱们接着赶路，所以我们在柯桥古镇呢，就是玩了一下，然后那个，再吃完饭再去赶路。所以晚上是，大概就是，就是八点多一点，我就到那个仙居县了，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一大早，然后去神仙居玩了，就这样计划，这样子人不累嘛。然后那天下午我们其实是一个下午的是，下午大概是个2-3点左右，我们其实就结束这个游玩了，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了。往回走呢，我这几个朋友呢，他有一个是住在那个上海，就是嘉定那边，有一个是住在那个昆山嘛。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把他们带出来，我又负责任嘛，所以呢，实际上是我是把他们把那个嘉定的朋友送到他家附近，然后再把这个昆山的这个朋友送到之后，然后再。哎，我再回家，我到家是9点多钟吧，然后所以我算了一下，大概是我从下午的3点左右开车到晚上9点，然后中间只休息了一次，就是服务区里面上个卫生间，可能20分钟吧，就我一个人开的全程，然后所以
挺厉害了，
所以我的朋友那个他们年轻人就很佩服，他说呀，你看，因为他们在车上可以休息嘛，然后我一直要我玩了一天，我还要开车，然后那个，然后我也觉得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的一个心态吧，然后心态也比较积极，然后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也学习营养之后，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体也调理的相对状态要比之前好一些，因为这个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所以我会觉得还好呀，然后我就这不就晚上回来，第二天是刚好周末休息了，又带孩子那个什么的，所以像今天比如说回来很晚，但我明天还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也都没什么耽误。
对对对，你这对我觉得你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我以前没我现在比我以前要就是说想做就做要很多，就是说以前我没有的，以前我比较懒，然后我大概只从事软件这一行嘛，然后后来我想清楚了这一件事情，但是你是天你好早就一直这样做，我是后面才想清楚了。比如说哈，我们人很多的时候不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是害怕失败，真的是害怕失败，要不就是害怕丢脸，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我不开始这件事情是害怕丢脸，但是我在可能最近这些年我才想清楚一件事情，这个真的不用怕丢脸。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件事情我们做了然后失败了，没有人会笑话我们，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关注到我，大部分我们认为哇肯定会有人关注我，实际上没有的。其实呢，你做一件事情只会有两种结果，第一呢，你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成功了，哇成功了你很爽嘛。第二种是失败了，对，第二种是失败了，但失败了不会有结果，失败了你可以有进步嘛，所以呢就两种结果，失败了你是进步，成功了呢你就爽了。 其实没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包括我录电台也是这样的。刚开始说，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说我普通话也不好，什么也不好，什么也不好。后来我就这样录嘛。后来你会发现，我前面的100期根本就没有人听，也因此也就不用太担心有人说会嘲笑你，因为什么没有人听嘛。但现在的话，可能有5000、1万这样去听。但是你想想，我那前100期的时候，我就是慢慢就放开了，我发现。想象中的失败并没有到来，人家不会嘲笑你，甚至都不会来骂你，也不会来听。哎，我就觉得这好像还可以，可以慢慢搞。对，
就是
就
不
是这
要
样。
自我设限，不要
哎，
自我
对
设
对
限。
对，
然后就像有一句话说什么，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吧，哈，一下把名字忘了，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就是那句话，原话可能我说不全，就那个，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别人，只有自己，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啊，就能够去那个，就不用太在意那啥，所以。
对，我认可这一点，非常非常认可。我觉得，你这样做是非常对的。另外一点，我比较认可的是，你从哈尔滨到苏州，这个跳跃是比较好，因为我对哈尔滨稍微有点熟悉嘛。我是觉得，那个地方确实有些落后，因为我在那边待了几年。然后我觉得那地方是不太行的，因为我在黄冈区嘛，我在黄冈区那边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对，然后我发现哇，这个，没有活力嘛，那个地方我真的是觉得没太有活力。
你要
但你
是
也
那
待了
待
十几
过
年是吧？
我在那边待了整整10年，我待的是平房区，那您可能知道平房吧？
我都知道道理，平房什么我都知道，
对，你说待过那可能你就我说平房区，就是其实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需要勇气的。我当时从哈尔滨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就说我，他说姐，你出去你不可惜吗？就是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10年，我也有房子嘛。然后就是我也有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对吧？然后一个外地的女生，然后自己有个房子，然后也有个收入啊，相对来说可能，比条件好来说，可能不能说多好，但是呢，比差来说也不算太差嘛，哈。然后相当于说是我就是孤身一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拎了一个小行李箱，就这样子来的苏州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觉得。然后，因为我可能就是想法很单纯，就没想那么多。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哦，也是呀。你看我在哈尔滨，我如果在哈尔滨，比如说今天，因为现在咱们不是网上买票很方便。其实在，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咱们就是那个买火车票什么都是要那
比较
个
难，比
去，
较难，
哎，
对，
要去找黄牛啊或什么，要去排
对
队
对
售
对，
票点的是吧？然后呢，
对，
我当时在我在哈尔滨就有这个人脉，就是说，那假如说今天咱们要走哈，很多人可能不好搞票哈，那我就能找这个关系，能去弄到那么一张票。所以，
对对对。
然后就是，其实我没有这种意识。当时他提醒我说，我说呀，也是哈，但是我当时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因啊，就是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就是走起来轻手利脚啊。那还有可能也是因为还有一些事情，家里的很多事情，然后最后最主要的，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是什么？是我自己想改变一下，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人每个人可能就是对当下的生活有满意，也有不满意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你不满意的时候，你是一定需要去做些行动的，因为你如果不行动，你会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就当
是
时。
是是。是
当年的我说实话，我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对自己当时的一个现状是不是很满意的，也是刚好，因为我这个公司它是刚好是猎头，它猎的我，然后呢，刚好有这么个机会，我可以来就是工作啊，然后我也是当时，其实我是没有想太多，为什么我拎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行李箱啊，什么都没带，当时因为我深圳那边也有个朋友，他一直也找我哈，然后我就想着，哎呀，我就在苏州当旅游吧哈，就是如果单位不合适哈，那我就就直接就去深圳吧哈，当时就这么想，就当拎个行李箱就到南方转一圈吧，所以就拎了一个小行李箱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是我坐的是火车到这边的，是大概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可能在5、6点钟到的这个苏州火车站。 然后呢，我这边有我大学同学，就是也是闺蜜哈。然后呢，她去火车站接的我，接的我呢，其实我都没有想法。然后呢，她就问我在哪里上班什么的。然后她住的，她住在新区，我们单位就是离昆山都比较近嘛，她是很远的。然后呢，我同学呢就开车，就是他是在火车站见完我之后，先到他住的地方先休息一下，吃个饭。然后呢，他就开车拉着我从新区跑到这个园区，就跑我工作这个附近哈，单位附近，看一下。然后呢，他说好远啊。然后呢，他就是那要找房子吧？那当时临时找房子又租不到房子，然后就是就带着我看房子嘛，因为我要落脚嘛。然后。然后那个就是临时没租的房子就在我同学那边混，他那边到这边要一个多小时，可远了。然后当时他就是，哎，我这个同学对我特别好，因为我这么多年我是很感动的。就是我不知道栋哥有没有这样朋友，我这个同学呢，就是即便我们多年不联系，我在跟他说我到哈尔滨，就是我从哈尔滨来苏州，他就会去接我，接我了，然后他带我去走了一下我单位之后，他发现很远，然后他就说你明天开我车上班。然后我是有驾照，但是我是没有车的哈，我实际上不怎么开。然后我说你相信我，我还不相信自己呢。这就是十年，就是我刚来苏州的时候。然后所以呢，他很辛苦，他要每天，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就是在他住的地方蹭几天嘛，然后房子没找到嘛。然后呢，我每天坐班车要一个将近一个半小时，然后呢，他还要开车去接我送我到那个班车上车的点。然后就是晚上，比如说接完我，基本上都七点多，可能七点半，可能快八点，反正就是七点以后。然后回头呢，还拉着我再去吃饭，在那个，哎呀，就是特别辛苦。然后呢，好一点就是当时呢，我们这边就苏州这边，它是有很多优租房子哈。然后我们单位附近刚好就有一个公寓房，然后现在听说很抢手，但是那时候我来的时候，它还是比较好租，就是去申请了之后，它一周就排下来了。然后我就办好手续，就是住，然后我就赶紧把这个手续办好之后，就是相当在我同学那边住了有个一周或者十天左右，然后我就回头就住到这个单位附近，这个相当说是这个公寓嘛，然后就会上班会方便一些了，就没在我同学那边住了。这就是我最初我刚来这边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就是人有时候就是难免会遇到一些可能不算大的小事情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简单的一句话哈，可能一个行动，可能一个手，就是一个手势哈，就会让我们自己心里会很触动。我不知道栋哥有没有遇到，就是当年我这个，我同学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就是真的心里是特别感动的，就是这么多年，然后就是真的是，然后所以就刚好聊到这了，我就很
可以对对对，是的。我能，就是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南方北，因为我是山东的嘛，我也在哈尔滨那黑龙江那边待过。其实你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其实你我相信你也许意识到了，你比如说你说因为你有人脉去买那个火车票，其实呢这是北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通病，他什么事情都要去找人，就是即使这件事情是合法的，
他也要找人，
他仍然要去找一个人。包括山东这边，其实黑龙江那边更差一些。哎呀，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比如说你在那个因为你现在在苏州嘛，苏州啊，包括杭州啊，
南方
包括南方
现在好多的。
就是你去办个公司呀，办个什么的好，然后你在黑龙江搞你个一层皮，但是在南方的话，可能就你也不用找人吧，你完全不用找人，就是比如说你说买车票，在黑龙江那边可能你找个人就可以，就是但是在南方这个你想想，你买票这种事情都要找，他们那里我知道弄一个火那个出租车的牌照要找多少人，我在那边待了几年嘛，我总是听到各种各样，有时候就听到震惊嘛。就是我说这种事情也要找人，什么事情都好像都要通过另一个规则之下的另一个规则。
把它洗了。
对。对。
是的，就是他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这个就是感受很深。当时可能很简单，我们去办个事情，比如说去一些政府部门或什么的哈，去办一个。我们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
对
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去提前跟别 说哈、啊，你可能就要跑好几趟，很麻烦。
对对，
但是我从为什，所以我从哈尔滨出来之后，我在这边为什么洛阳这边，我就很喜欢这边，我就跟我东北的
哎，
同
是
事
的，是
啊
的。
朋友说，我说这边特别好呀、啊，你看这边吃的菜啊什么很新鲜，是吧？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南方的物价高，因为我从哈尔滨出来，我觉得哈尔滨物价高，我来到这边，我觉得这边没有哈尔滨物价高，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对，
然后呢，那怎么很方便啊？就是我，比如说我要去办一个暂住证哈，我要去办一个接收证什么的，他都不用钱的，就直接就把手续齐全，就很快就给你办了。他不
对
会
对
认，因
对，
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因为我是一个
是
陌
的
生
是
人，就
的，
不给我办。然后
是是
我曾经
是，
有一次身份证丢了，然后去补一个身份证是吧？然后呢，就很顺利，还没收钱，哎，我特别意外。
哈哈，
然后，
对，是的，是的。
所以会感觉效率很高，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碰到过的事情，在黑龙江。其实我在那边读书嘛，我是在那边读了4年大学，然后我是山东省莱芜市。以前的时候就是莱芜
来
市
福，
还对，现在咱被并进济南去了，现在成了济南的一个区。但是以前的时候我
来
读
无
书的时
趣，
候，我们是一个莱芜市哈。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是那时候不是要转档案嘛。就是说，山东省莱芜市，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那时候电脑不发达啊，或者是那个办档案的那个老师也搞不大清楚，他就是选择了是山东省莱州市，就是说有一个莱芜市，有一个莱州市，但是我那个东西就在那里错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我那个地方是写的山东省莱州市。然后在那时候，我们不是我要找工作也好，我是读研究生，要把研究生的，就是一个叫什么户口是吧？我们学校户口不是要放到学校里嘛？然后我要从研究生就是读研究生要去弄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转这个
然后
啊。
呢，对对，要转，他说你在哪里？我把身份证给他，他说你这个是错的。我说哎，我一看，哎呦呵，真是错的，是莱州市。他说那你要开证明，我说我去哪里开证明？他说因为你是莱州过来的，你去莱州开证明。我说。我去莱州找谁去啊？对不对？我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个搞错了也，我都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我觉得是，我说有可能是学校里搞错嘛。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莱州嘛。然后那件事情，那老师就是一扔，那你找我干什么？反正我这里是转不了，就是这样。哎，因为我的那个东西最后怎么搞的呢？啊，最后真的费了我好大的劲，就是说你先要登个报，真的我去哈尔滨那什么叫哈尔滨日报或者黑龙江日报，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去登个报，再过3个月要怎么申请，要怎么声明，就搞了一大堆。你说谁给我搞错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突然成了是从山东省莱州市转到了什么什么大学里，哇，我真的是特别崩溃，其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结果呢？这人让我去找莱州市去整。你说我找莱州市的话，谁给我整是吧？我都没去过莱州市是哪里？哎，那件事情让我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差。哎，反正就人家都已经去了，我还要再去跑了。因为哈尔滨又远，我又多去跑了2、3次啊。就是先去登个报，你得交了多少钱？然后3个月之后你再去干个什么，再去干个什么。实际上，我认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我被迫又去这个人才市场、那个人才市场，报社
就
摸
不
索
愿
的搞这么个屁事。
跑了好多回是吧？
对对，好几回，我认为是，那时候坐飞机还比较贵嘛，就觉得，但是我那边确实没办法，我要从那个
麻
地方
烦，
坐飞机过去，对，去
对
坐到
对，
哈尔滨那边，特别崩溃。说反正我对那个地方是，哎，印象不好了，就是了，
是就是相
特
对来
别麻
说
烦。
比较
对，
闭塞，然后比较落后。然后
是
就
是，
很多，尤其是就是那个政府部门可能工作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哈，举个例子哈，那可能8点半他还没有人，对不对？太早了
对
嘛，是
对，
吧？然后11点半又没有人了，因为人家11点可能就下班了。但是呢，在苏州，就是我会发现，就是比如说8点半上班哈，那我8点半去他这里办事情，他就是有人的。然后，比如说他11点半下班，那我11:20到他那里办事儿，我就能办上事儿。不会说是因为，哎，因为很容易，可能11点就是按我的经验来说， 11点钟可能就后面没人哈。然后就是在北方就是这种感受，但是我来到南方我会去，因为我偶尔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乐观一些哈，就是有时候我就是那我试试呗，看看这个点哈。然后我就这么一个就是赶着好像就是人家下班之前那个点进去哈，那就还是有人接待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南北差异，所以就像其实很简单，就拿快递来说，就是那在这个江浙沪这个快递它是很快的，它可能今天买的东西可能明天就到货了，都不是加急的快递。但是在北方可能至少就要3天，可能还会更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说那为什么南方人就是愿意在南方打工赚钱，什么赚钱多？其实他我的感受啊，并不是说南方的这个机会多赚钱多，不是这样。我相处的我还是觉得还是说这边相对来说很重视这个时间效率，然后勤快。就像经常会发现哈，就是有就是晚上有时候还有这个快递在投递哈。然后我觉得在北方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晚上6点钟下班，那我就是下班了哈，7点钟你不要让我干活的，对吧？但是在这边可能就会就会不一样。所以那这个其实如果说就是一个地区哈，像这种效率哈，它都是一个普遍性的，那这个地区肯定影响大了呀。它不是一个，不是说一个人就个别人才是这样子，哎，个别人比较就是重视，别人不，它是普遍性的，所以呢，它就连锁反应嘛，它会就影响很大，是吧？
是的，是的，哎，我有个同学嘛，因为我的同学有的就是本地人嘛，本地人他就试图创业嘛，就是当年是真的是试图创业。然后我们就是做，他是做了个网站嘛，做了个网站，然后就在黑龙江那边去搞，最后搞的真的是身心俱疲，因为他办那个网站要太多太多那个什么了，然后就在我们群里他就吐槽嘛，人家我的同学也有浙江这边的嘛，就说要不要来杭州试试，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要托管服务器嘛，就那个服务器要放在机房里面，你如果要放进机房去，比如说他可能要到黑龙江某一个电信公司的那个机房里面，在里面就各种卡是拿卡要嘛，反正就不给你好好搞，反正你这个公司注册下来就有一点点困难。然后他进去把那个机房的那个机器搬出来，然后搬到了浙江，他说2-3天就搞好了，他在黑龙江那边搞了1-2个月没搞好，那个到了浙江他说就像是找了人一样，人家一听他这个情况就赶紧的就很快就上线了。他这个公司现在已经做得很厉害，就是做医学类的哈，算是一个头部公司了，反正肯定排名前几的。那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创业的，他是哈尔滨人嘛，然后他现在就整体都在浙江，有时候我去杭州的话去见他一下，就是他整个他就说嘛，为什么就是那边的人都出来，包括我们山，因为黑龙江的人啊，很多都是祖籍是山东的。真的是祖籍
是
山东，
是山东，他们说是就
闯
关东过去的吧？因为我知道在那边，因为我就是我有一个原来很好的一个就是同事，也是就是比我大一点姐姐，我们一起租房住，他家是那个黑龙江绥林的，他家那个村子就有很多是那个山东人，就他的大嫂就是山东人，所以他就是说从闯关东去那边的，就是所以很多山东人。
对对，就是这个样。就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是大批量的回流嘛。其实整个山东啊、烟台，包括青岛的黄岛那一边，都是从那里又回来的，又投奔山东的亲戚，因为他还是有血缘关系嘛。然后他们就回来一大片，包括我的同学，就是超我们的我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大，我们的这山东这一边是有超生的。你知道超生是什么？就是我生多生了一个孩子，对，然后怕乏嘛，就会把他送到东北去养着。
对，就是送亲戚家啊，养大。
对对，就养大。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声音有点变了。结果跟我们一起上3年级或者4年级这个样，他的声音就改不过来嘛。然后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那一批的人就不停的都回来了，就是又回来了。就是说那边的经商环境也好，还是什么？就东北人跟福建人嘛，就是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就全世界都有嘛，东北人跟这个福建人，他们都会闯荡全世界。我也相信就是这是基因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山东人能够出去闯东北的那一些，他的基因里就有一种要出去闯荡的那种
劲头，对，那个闯劲，
对，他就在这里，对。然后他一方面是回来，一方面是在到处全世界各地走，包括 做寿司的呀，做什么的哈，我也认识这么几个，他们就是在法国呀当日本人做日本寿司，然后把日本人干的是挺厉害的。对，他因为欧洲人他不认识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嘛，
对，反正都是那
因
个，
为对，他
黑
就
头
说
发那个，
对日本料理嘛，他就是做日本料理，结果把欧洲那一片就扫荡了一大片嘛，然后。一谈起来，他说我们祖籍就是山东的，但是在东北又生活了几代啊。我一想，哎，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去读书的话，我们村的人就会给我一个地址，让我去那个地方去找，说他的姨呀、他的姑妈呀，可能在那个地
就
方
是
让我去
在那
找。
边啊，
我找到过一家，大部分都找不到了，因为
搬迁
他们
了
在就对对，就丘陵广场那一边，丘陵广场那边，他说有一个叫做泰安路。但是我找到了，然后发现，哎，找不到哪有那个街道，可能它已经没有了嘛。然
估计时
后，
间长就是搬
对对，
迁那
太久
个
了，太
改
久了，
造，
对对对对，因为，哎，反正我对东北是这个感觉，就是说现在它的人口也确实非常非常少，而且
是，
外流的也非常非常严重。
对，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啊，就是它的官僚体制啊，或者是。叫什么？应该叫国有企业的一个体制太严重了，非常严重。包括，他们那里都是超大型的国企嘛，包括你说的平房区那几家公司，包括什么哈飞呀、什么，都在那一边嘛，对吧？
是，
都是，哎呀，反正他们那里计划生育就说执行的是比较好，都是独生子女，我靠，那边
是，
在
我
这
在那
都
边
是。
上班的时候，就是他那边确实是，他们那边好像很少有这种二胎的，然后，
对，
但可能因为他那个公司，就是我进的公司的时候，他，就是他每个人不都档案嘛，当时进去的时候，他就属于在那个是国企嘛，他
对，
好像就属于是干部，可能就是以前不是这种干部，就可能是不是就不能那个什么，对吧？很
对
严
对对，
格。
是，
反而可能是农村的或者一些就是没有职业或者什么，反而就是能够没那么严的，对吧？就是刚来苏州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嘛，然后我周末休息嘛，我周末休息我就去转，比如说你也知道苏州这边园林多嘛，是吧？然后呢，比如说转逛这个园子，逛那个园子，然后呢，然后我会发个朋友圈，或者是把这照片发给我的好朋友嘛，那些东北那些同事哈。哎，他们就很羡慕，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真好哈。然后我也是，因为你看我13年到的苏州，然后我15年就结婚了嘛哈，然后所以实际上就是来苏州2年我就结婚了，然后呢，而且我是也买房子了嘛，我是先买的房子后结的婚，然后呢，他们就说，哎，你看。那个出来对了，你看这出来了之后呢，房子也买了，然后呢就把自己也嫁出去了，然后我那些朋友就说我，然后回头呢，然后那个就是我又很快还生了个老二嘛，然后两个儿子差3周岁嘛，然后他说你，然后他们就笑话我那些老朋友，他们说你看刘亚维，人家要不然就一直那个贵那个就是逍遥自在，人家一说办正事，人家蹭蹭蹭的这个。3年把2个孩生了，然后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就 说
对
我，
对对，确实确实，
然后我这边我东北就是我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些同事也知道我的情况嘛，然后我有一个同事，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是13年到的这个单位一直没换过嘛，我一直在这个单位没有换过，然后我这边有个同事呢，他也是跟我开玩笑，他说。你看你来这边对了吧？你看你来到这边，你看你到了这个公司之后，你又结婚，又买房子，又生孩子，怎么怎么样？我说对对对，我说这个就是我的福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
对
说是
对对，
的，
是
我说
的，
这
是
里就
的，
是我的福地。然后我就说，所
对，
以反正也是很有意
那
思，
边还好，那边还好，就是南方的
对。
话，就是，苏州啊，包括就是杭州啊，苏杭嘛，这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城市，我在苏州也算是待着的时候也园林我都去过嘛，哎，那个湖叫金，是不是叫金鸡湖来着？是叫金，
金鸡湖啊。
对，那个，我记得有一次是有点尴尬的。金鸡湖旁边不是有一个巨大的楼吗？像秋裤一样的楼，
对对对，
是
我
吧？对吧？
对，
对，
哎，
我那时候休息站没事干嘛，然后
啊，我说，
园林也都逛的差不多了，我说咱们去楼上看看吧。
哎，
那个楼上那些年代是非常破，就是第
啊，
一就其下面几层是可以的，
嗯。
上面几层哇全是干美容美发的， 我不知道现在是该是不是该美容美发。
你是哪一年去的呀？
大概是10年左右，或者一几年，我不太清楚哪一年了。反正应该是10年。
可能没有好，他其实这个楼他干了好几年，他正经其实也是最近几年才那个。我刚来苏州的时候，我是2013年到苏州，他这个楼都没弄好呢。就是他，他坐着坐着就涨价，坐着坐着就涨价，坐着坐着涨价，然后就这样
子。那时候我想看看，哇，这个楼挺好，我就上去嘛。然后我们上去，可能上了几层，然后发现没有电梯了。哎，我还在想着这里招商好像不是很好。然后后面我一看，哇，全都是干美容美发的。当时我还有点震惊，我说这是不是瞎搞呀？但后面我就知道了哈。对对，繁华地段，然后让我上去还是非常震惊的。现在我不清楚是不是，肯定是改变了很多。我说至少有那几，我忘了哪一年了，应该是一几年，一五年之前，或者应该是一五年之前这个样子。
那可能是很早之前的时候，它其实没有完全竣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彻底那样。现在它其实它这个它这边其实已经就像那个正，它顶楼可能有一个什么餐厅什么的，反正也消费也不便宜。然后我们很少去。
对。
然后它就是那边不是有个喷泉嘛？然后它这个就是商场的这块，我们其实还经常也去转一转。然后哎，看一看。
可能我那时候去的太早了，因为当时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吗？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太好了，这个楼上肯定是特别繁华，
风景就是那个视野特别好嘛，哈。
对对，然后我结果这样上去一楼二楼，然后越上爬，怎么大家都是在干美容美发这一类的呢？当时我还觉得哇，这个地方怎么搞的？但后面我就再也没去过。后面我也去过苏州。但是没有再去看一下，只是这个印象也就这样一直留着。现在
可以再来看，它其实
以后看看去。
看个喷泉什么也是蛮好的。它那里其实一到那个周末就人特别多，车会堵，就是那边。然后那边吃饭的地方也很多，吃饭的地方就是那个特色餐，就是餐厅也特别多。所以说就是也是环境也是蛮好的。然后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太湖吗？那我今天昨天其实就是在太湖这边那个培训，就是一个会议中心培训。然后这边太湖它不就是也环境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也是一到，因为它可能就是这个周末刚开始，就是因为它这个季节就是枇杷上市嘛，它可能刚开始摘枇杷，然后它这个就是这个路就特别堵。它就是一到周末，它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进出这个东三西三它就是相对就是堵一些，所以然后其实这边就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这个环境就是它这个其实特别好的，而且就是有很多地方它像比如说像你像这种湖滨大道这些，它就是你都甚至说你就不需要说是一定要去景区里怎么样哈，你站在外面甚至像那个就是这种步道特别多嘛哈，然后你走一走也很舒服，比如说夏天乘个凉，然后你转转看看风景其实很舒服。我觉得北方就是咱们比如说在东北啊，或者像我老家那边，其实我老家那边现在已经比以前改造很多了，但是相对来说我还是觉得南方这种景色会好一些，因为它水啊，这个湖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花了树了什么绿化哈，很多就很好，相对还是北方可能就还照这些就会差一些我觉得。但实际上我觉得国家其实这些年就治理的还是很好，比10年前我觉得要好很多了。
哦，对对对，太湖啊，太湖那边我去过，太湖跟浙江不是江苏跟浙江好像是两个，江苏那边是有一个太湖的那个叫什么高速公路的那个服务区嘛，
有
然后江苏这边也有，它两个差了我认为也就是2公里。
它挨着的，
紧挨着嘛，
紧挨着的。
对，然后我当时下了一个高速，我下的是浙江那一边嘛，然后下了浙江、
湖州那边嘛。
对对对，然后一上高速，他就说下一个服务区就1公里还是2公里，我当时心想，我还当时是疑惑了一下，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近的。后来我问人家说那是两个省，就是
它是两个地方
挨着。对对，要紧挨着。
它是一个地方，然后它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也不一样，因为我其实这个也不太懂哈。我是、 我其实在零几年，就是我在东北不是待十年，我在零六年吧，还哪一年，其实我曾经来这个就是江浙沪玩过一趟，我这边不是有同学嘛。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比如说我当时因为我在苏州，我这边同学这边住过，然后呢我去就是有一天我是从比如说从上海的苏州，或者是我有一天是从苏州去杭州哈，然后还是说去哪里，反正就是我印象很深，比如说我去就是去做买那个火就是那个汽车票哈，去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不理解哈，这个路程是2个小时，举个例子哈，然后这一下都快，哎，这一下可能都20年了哈。然后当时我就找我同学问他，我说你看我这张车票，我说这张车票也是2个小时，我那张车票可能也就是一就是我觉得是路程时长差不多嘛。我说为什么这个车票就多少就可能就是上百还多少钱，车票就几十块钱，他为什么差价那么多啊？我就不理解哈，因为我当时概念就是这个路程还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吧？那我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这个车票差价很多哈，然后当时我同学就跟我解释了，他说这两个车票哈，有一张是我去比如说我去杭州或去哪里，它是属于是跨省了，就是跨省的，但是另外一个是属于是我在就可能附近，比如说是就是江浙就是可能就苏州就江苏本地哈，然后呢它属于是这个本省没有跨省，他说这个比如说是你到浙江这个属于是跨省了，他说那高速费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没有概念，我就不懂，当时就是很奇怪，我坐的比如说都同时坐2个小时车，我为什么这张票可能就两个票差价很大哈、啊、当时他就说这个跨省的原因，然后
对对对，
然后但是现在其实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是自己开车经常跑嘛，然后我现在其实观察一下，我感觉好像就没有当时问题，我现在感觉它这个路程这个高速费收费它其实还是跟这个路程有关系的，
路程有关，对
啊，然后就是只是我有时候经常去上海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上海那个就它因为我也是弄的 ETC 嘛，它有一个显示是两个价格，所以它可能是就是因为它上海沪市牌照它可能有很多优惠吧，可能它的沪牌可能会不是就是有点优惠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我就是自己会感觉到，比如说我去附近，比如说去南京啊，去无锡，或者去上海，去哪里，我就没有那种就是20年前就是说因为跨省它就贵，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感觉它是跟路程有关系，就没有说是因为这是跨省的，哎，它就要贵一些，或没跨省就便宜。我觉得就不一样了。但是也可能，反正我是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下子。
对，那边是，就是有机会的话，其实那边的文化也好嘛，包括其实我去的也少，当然比你肯定去是少很多吧。我就去过那个太湖那边那个叫范蠡，就西施她老公嘛，
那个李湖吧，
对，
那个
梨园吧，梨园还是梨湖？
那个是在无锡那边，
无锡、
啊，
对对对，
啊、
那
对
在无锡，
啊、
我那时候。也是修基站，修到那一边，我在那边看了看、啊，我发现那个是比较好的，人家说那是太湖石，
哎，
是太湖石是吧？
对，他那个他什么里湖之光，什么里湖那个什么，就是他那边也是特别漂亮的那边。那边因为它这个太湖就是它无锡和苏州都是连着的，它不是说是只在无锡或只在苏州。所以你就像你说那个服务区，它有一半是在浙江，有一半在江苏，它其实那个就是无锡这边的这种，所以它还是挺大的，也是你像它那个这个环境也是很好的，所以说
太湖太大，太湖很大，太湖
大，
我不知道第几，反正肯定前五，就是淡水湖的话应该是
对淡水湖
前五，我搞不清楚。可能前三，可能前五的，哎，反正确实你们那边确实是挺好。你从那边，比如说我在黑龙江待了那么些，也算是很多年了，4年也算挺多了，是吧？我想象不到哪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南方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包括风景啊，包括经济啊什么的，这也我相信也不是说黑龙江了，人家也不怕黑，也不怕东三省，也不怕黑嘛。其实看这个人口流动就知道嘛，江苏总是人口增长的嘛，包括我们山东都已经不行了，我们山东好像是已经流失一年几十万了，30万还是40万，我也是看这个新闻上， 你说流到哪里？大部分就是流到了更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人口这个说不了谎吧。
它其实也是这几年的这个经济哈，就是这个疫情之后其实影响很大，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就像我在这个苏州这个本地，其实它也是依然有问题，就是也是流失的，就是因为它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你像这个工作不好弄，或者是这个工资就是可能有的可能还降啊，有的就即便不降它可能也不涨哈，但是消费在涨嘛，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就生活成本高嘛，那他很难很难，很多人可能就回老家了，就是这边就有很多这样，或者是去一些相对来说成本低的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像以前我的刚来苏州这边，我不可以，那时候我不是同学带我找房子不好找嘛，那时候租房子就是也不太容易什么的，但现在其实他这个房子哈，相对来说就是很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空的房子还反而是多的。而以前像房租也贵，然后还不好弄，但是现在就是，所以它这个就是也就能反馈出来一个这个流失人口的这个流失，就是
我经常就观察这一条，我们就随便说说，包括你啊，包括听众也不用太在意，我观察的是这样子，珠三角跟长三角，它两个区别，但这两个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地方，如果一个人特别特别穷。没有任何的技能，就是如果非要在两二选一，这两个当然都非常好，都是最顶级的。如果就是说我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东西要去创业的话，就去珠三角。我讲一下为什么，因为珠三角是贸易的，珠三角那边就是我要倒卖，就是高买低卖的会比较多。就是在长三角这边哈，你需要大量的投入很多的钱，比如说这里造牙刷。给世界供牙刷，你建不起那个牙刷厂，你只能去牙刷厂里面打工。就是长三角实业是非常多的，但实业的话就是相对珠三角来说，珠三角大部分都是做贸易的，就是我去拿人家芯片，比如说我就是以多少价格拿下这个芯片来，我再加一个15%20%，然后再卖出去，它是做贸易的。但是我个人感觉的就是长三角这一边就是人特别富，你看一下那个街上开的那些车你就知道，大老板的车就一两百万，特别特别多，但是不大适合就是你去打工仔然后去建一个厂子，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在珠三角那边是可行的，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你现在做内存，那么你有可能几下就搞起来了，几下就真的买了一辆很豪华的车。但在我自己觉得，就在长三角的话，因为它是你想赚钱的话，首先要投入很多的钱嘛。你看无锡那些人富的，我跟无锡的好几个人关系非常好，他们家都是专门做厂子的嘛，就他家里就是开厂子的。他家的开厂子就是最初的时候是比较穷，但他给耐克做扣子，耐克做那个鞋底，然后后面当然自己慢慢的做起来了哈。其实你就很难进入他的这个行业了，为什么？因为你拿不起这些钱嘛，就是他以前下你就没法竞争。但是相对来说珠三角就会好一些，珠三角说我他妈造假鞋子跟你去竞争。
对，
这是我的观察。有时候我就说嘛，我就，但是我现在的朋友可能穷哥们比较多，很多人就是他会从苏州这一边，就是长三角去做珠三角那边，因为珠三角那边就觉得好像是，他那里增长人口也是最多的，广东一年增加100多万人，其他的地方都增加不了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像其他地方都在流失，但是广东那边的人也能生，而且广东那边的人肯生小孩，其他的地方不太清楚。
他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也说这个事儿。就是他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生孩子，就是现在还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生活压力很大，然后他不想生孩子。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这个就是还有一方面，这个确实成本高嘛。那但是呢他现在他有一些人哈，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少。就是我那天就很奇怪，就是听见一个朋友说的，他这个人是福建那边的吧，他说哎他还想生，然后我们就很奇怪。但是其实我因为我自己家不是也是两个孩子哈，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点，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还是就是想生的人还是有这个条件，他可以养，对不对？要不然，
对对
对
对，
不对？就是因为
是。
咱们可能会想着，那我如果再生一个，那我这个就是这个压力啊什么的，是吧？但是我觉得人家其实还是就是说，有勇气去生，说明他还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能养得起的，我觉得。所以就是，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就像我以前也觉得这个生孩子压力，因为我对孩子，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就是，哎呀，总归是，就是不是说，只是生他而已嘛，对吧？哈，然后是我是觉得需要去那个，去真正的养育的嘛，哈，不是说，哎，就是为了生而生，所以就会不太那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就虽然说我也是，就像宋老大也是第一个，也没什么经验，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生了孩子就跟老人是吧？然后就怎么样的哈？那我就不一样，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家是老婆婆帮忙看孩子哈，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哈，这个老人帮忙看，老人能给帮忙看，这是他就是给我们减负哈，就是帮忙哈。但是这个孩子是自己生的，这个责任在自己，不是说就是说就是老人的这个，所以
对
就
对
是
对，
这一点，
是的，
我就觉得，
对，
哎。
是的，是的，就是，每个地方可能也是风俗不同。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其
哎，
实一个小孩的麻烦是一的话，两个小孩并不是二，其实也就
对
一
对
点
对，
几、一点
对，
几，可能1.2、1.3这个样子。其实两个小孩像你的差3岁，你就会发现大的带小孩的，小的玩，就是，至
哎，
少我
是
儿
的，
子这样，你根本就不用管他。
你们家两个差几岁啊？
他差的比较多，差7岁嘛。然
那你们
后
是男孩女孩？
我家的老大是男的，然后老二是女的嘛。他特别喜欢带
哦，
着
哥
妹
哥和
子。
妹妹，
后来，对，
那也
我
挺
发
好呀。
现，大部分时间哈，他只要小孩，就是我家的老大上了个1年级的时候，他小妹出生嘛，接近1年级的时候，然后大概在整个小学，他回来他就带着小孩玩。我发现哇，这个轻松啊，
哎，
一点
是
都不
特别
管。
好哈，是
对，
的。
然后他说：“出去玩呢，他也推车子，然后他也会换尿布，他也
很
会什
棒，
么。不过现在也是这个样
哥
子，
哥有
又出
担
去
当。
了。对，然后每次比如说我说我带你出去，他说不，这都是让哥哥骑个摩托车，然后带着他，然
这
后
个
他
很
不坐
好，
我的车。对，
这个
现
很
在就是
好。
这样。对，我发
我们
现
的
好
属
像
于
也比较清闲。”
我们也是，就是我们当时只有一个的时候哈，这个孩子他是很缺安全感的，就是他玩的时候他不能自己玩。然后呢，所以我老婆婆很给力，因为我比较忙嘛。其实陪孩子的时候，奶奶多。然后呢，比如说我有时候在说，我就会发现孩子他就会说，陪我玩，奶奶陪我玩啊什么的哈，就这个。但是就是有了老二之后呢，其实呢就是不需要我们陪着，就是他两个就会
对，
自己陪。
是
然
的。
后呢，现在就是我经常说我是一个懒妈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家就是大的上3年级，小的上1年级。嘛，他们都有一个这么作业吧，哈，练习。
对对对，
那你要负责任，其实就要检查嘛，对吧？然后呢，我就偷懒了哈，我们家弟弟做的作业呢，我是让哥哥检查的。
是的，是的，
然
我
后，
家也是这个样子，我
哎，
家也是这样，
这样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并不是说成了二倍的责任，就是其实他没有那么累，然后他会轻松很
是，
多。然后呢，而
对。
且经常就是比如说有的题啊或什么的，因为我们可能。孩子在学校里面学的可能跟我们的思路不一定一样哈，那这个他这个哥哥学过他就不一样，所以呢，经常就是让哥哥给弟弟讲，然后，其实我觉得
是，
这个，就是真的他好的时候是特别好的，就是会觉得，但他因为我们家可能是因为是男孩也淘气哈，他确实也打的时候闹的时候也是很折磨人，对，
可能一男一女不太容易打，就是我家是哥哥带妹妹嘛，他
对，
俩
你
是
家哥
不
哥带
打
妹
架
妹
的
可
嘛，
能会好一些。
对，他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进化出来的东西，就是以前的人，像我父母那一代就7、8个小孩，就我爷爷生7、8个小孩，他们都是大的带小的，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只是现在我们没办法。我觉得应该是人类进化下来的这个机制，就是要大的带着小孩玩，也不容易抑郁，也不是家长要盯着他看。反正我家里
对。
是，哎，至少我觉得我在我家小孩的，我家老二的心目中，他哥哥的权威性是更高的，因为去一个地方，只要是我说我陪你去啊，他就说不不不，你如果哥不陪我去，我就不去了。我说好，我说那你让你哥去，然后他就跟他哥去交流要去哪里
那
玩。
就过那其实这个很好，感情很好呀，这个也
对
是很
对
好
对，
的。
是，对，现在我是这样，
这样子特别
没那
棒。
么累，我是觉得，我反而觉得，哎，不是
你
两
说
份的
是，
累，反而还有一个带孩子呢。
那这样子就是说，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就是说，然后对哥哥来说，他有一个这个从小养成这个责任感了。因为
对。
我自己会比较下来，就是说，不否认嘛，那只有一个孩子，相对来说，他两个孩子，你这个负担肯定，比如说从这个就是经济啊各方面肯定会有花费嘛，这个不否认哈。
对对对
但是
对。
呢，他一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他这个一个孩子什么都是他的，他没有就是那些其他的一个意识，就是比如说去一个让啊，或者是去什么，但是两个孩子之间。这个相处他不一样，因为他两个孩子会抢、会打、会闹哈。不否认这个就是有时候挺糟心哈，挺闹心。但实际上这也是就像我经常喜欢说，我说痛苦与快乐并存嘛哈。他是很烦，是很痛苦，但实际上也快乐。你看着他们就是在嬉闹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就他们是一个玩伴嘛哈。那这个一个孩子相对来说要比较的话，他就是孤单的呀，他没有伴儿陪，对不对？那咱们这
对
两
对
个孩
对，
子的家庭，这两个孩子他是一个互相陪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你想我36周岁才生的我们家老大嘛哈，我年龄大呀，然后我就觉得我本身原先不是体质也很差哈，然后我就感觉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哎，我就是也是真实的感受，我就跟孩子讲，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们家老大总是弟弟淘气嘛，有时候就弟弟把哥哥气的就很生气，然后哥哥就说：“妈妈，你为什么生弟弟啊？弟弟气死我了。”然后就是他就说，然后但我就会觉得我就跟孩子这两个我都去讲，我说你看。我说这个哈，你要如果因为爸爸妈妈年龄大哈，如果就是等你们长大了哈，爸爸妈妈也不在哈，你看你有个弟弟陪你哈，对不对哈？
对对对。
然后呢，等稍微他们再大一点之后，我就又跟他们开玩笑，然后也是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哈，我说因为曾经有朋友就说过这个事哈，我说那个也是看过一个帖子说的，我说那如果哪一天哈，等我们要在医院哈，在。真要不要拔的时候，这一个人再去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受理，就是你拔吧，受良心谴责；你不拔吧，多负担，是吧？那你说这个，
对，
如果说老人住院只有你自己，是不是你精疲力竭哈？但是如果说你有个弟弟哈，你两个人是不是就可以商量一下哈，拔还是不拔，对不对？然后
对对，是的。
那假如真的在医院，说实话，真需要这个子女，就是这个那个，那你兄弟俩是不是可以换一下，对吧？是不是？那是不是啊？这个就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你比较其实啊，这个就是这个二胎呀，或者这个三胎，人家就会，因为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因为有个姐姐，她也是姊妹好几个哈，她这个就是老人生病了，那她就是姊妹几个这个轮。我说，然后我就很感慨啊，我说因为我自己是有个哥哥嘛哈，因为我哥哥我父亲已经不在好几年了。然后我家里还有个老娘，然后那个我哥哥就是在老家嘛，我老娘也在老家。然后我就在想，然后我说，我看到我这个姐姐，就是他们的辛苦嘛，因为她这个就是外地的，她给妈妈治病，在上海嘛又租房子，因为那边消费其实也高的。然后他们就是说轮番这个陪床嘛哈。然后我觉得就是经济也压力，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说一个就是你人也在就是在消耗嘛，是吧？但是人家好的一点，我说是，我就说是真实的嘛。我说好的一点就是人家姊妹多还亲，对吧？然后可能姊妹就是商量着轮着来，然后那人家姊妹多嘛，那这个花费大，人家姊妹是不是也平摊可以，对不对？那我
对
就
对
想着，
对。
如果是我们自己哈，可能我们这个经济可能都搞不定哈。然后呢，如果我们需要这个人去陪护的时候，可能人也抽不开。那我就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你看我又想哈，我又上班又忙，那我怎么去在医院去这么一个月 可能几个月的培养，做不到啊，是吧？那可能会说，哎，那你做不到，那你雇故宫嘛，对吧？这没错，对不对？那你雇干啥不得要花钱，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那护工他跟自己家里人伺候不一样啊，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了。
对对对，哎，你说的这个，你
所以我
突然让我想到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是。比如说我是独生子嘛，我自己要陪我爹妈嘛哈，但是我有个二姥爷，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哈，我们这里喊二姥爷，他家里是什么？他家里是六个，我喊的六个姑姑，五个叔叔，11个小孩，对，11个，真的，他跟就是我的二姥爷跟二奶奶整了11个小孩，然后我二姥爷得病，得那个肺气肿嘛，要陪床。哇，你就知道他们人太多了，每次要去两个陪，就是说，你11个，就是都虽然都没有太大本事，都是家里种地的，干小买卖的，就是每次都是两个人的岔开。然后呢，你就是最终可能就是一星期你才去个两个人的去，你一周才去接近一天多一点点，
对，
要
那
不
你独生子
对，
的话，你遇到这情况怎么办
对，
呀？
你
天
就
天陪
天
着
天
你
陪
吗？
了，对，天天是陪。那时候为什么两个陪呢？说你每次来一个就行嘛。人家那说你如果每次来一个的话，他根本住不了几天呀。你这个还没轮过来，他出院了是吧？所以两个人的这样轮着，给11个小孩。我倒是觉得啊，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反正他们好像也不是很好好的养，但是也很厉害啊。我是觉得确实这一点也很厉害。然后再接下来就不行了。再接下来就是，计划生育嘛，计划生育就是，都是一胎两胎，结果呢，到了我这个什么，我有两，就是我那个二姥爷家的有几个小孩，还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然后还没有结婚呢，就是两个还没有结婚，就是人还不如他上一辈多，你知道吧？就是明显的少了不少，哎，反正我是觉得，哎，这个人口也。人多了确实是个很好的财富啊！哈，你按你的这个陪护也好，包括分钱也好，你就算花1万块的话，到时候每个人才分1000块呢，是吧？1/10，对
是
吧？
的，是的，就是真的是，就是说，就是真，就咱们就像说，有的时候就是说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发生在别人身上是一个故事，对吧？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事故了。所以
对
当
对
时
对。
我听见，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这个情况哈，然后我就特别感慨，我说，你看，你就是如果说我们家庭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就没有人家那么去处理了，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条件，他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各方面吧，然后也会有一
对
些
对，
区别，所以说就是那个，然后，
可以，
哎，
哎，差
咱
不
怎
多，
么，
哎，就是这样，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嘛，
对，
就是到最后我们也聊了东北啊，聊了这些东西，
是
聊
的，
了养小孩，对。然后看看3年之后我们再聊些什么故事呢？
好的呀，好的。
就是我这最后有一个，就是说你推荐点东西，也许是书，也许是电影，无所谓的。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推荐，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我看时间
可
也比
以
较晚
啊，就是那我推荐书哈，我不知道那个，因为我知道栋哥那个涉猎很多哈。那我推荐书的话，因为我这几年其实在一直在坚持读书，然后不管是营养的还是育儿的，还有教育方面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有了孩子，我们有了责任，就是也其实有现在就是像很多说了，没有就很多问题，孩子很多，对吧？那问题孩子
对，
背后其实有问题，父母，所以，就是我就是也是去学习。然后我这边有一本书，就是我如果说有就是有一些就可能有兴趣的，就是这个家长朋友听到可以参考哈。就是我前几年就是包括今年，我可能最近还会继续再读这个书，我有好的书。是可以反复读的嘛？就是有一本书，我不知道栋哥有没有看过，叫《6A 的力量
这个真没有，六 A 的力量没有
啊
看过。
啊，可以，就是这个名字可以记一下，到时候可以试试。它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教育的，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关于亲子教育，就是我们对孩子，因为什么呢？就像有的孩子可能长得很好看，有的孩子可能很漂亮。
就是可能学习很好，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缺陷哈，举个例子哈，有的孩子可能很会说话，有的孩子可能并就每因为每个人其实每个孩子他都会，每个大人也是一样的，他每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都有缺点，那我们要去接纳去接受，然后我们然后对于孩子就很多，就像我们说这个就像这个孩子就是比如说陪伴孩子学习啊成长很多，然后呢就是要去就是其实呢很多时候就是有的家长特别溺爱孩子哈，这个孩子呢就是其实我最近经常跟朋友伙伴也会分享，就是说不仅仅我们要去也就是说惯孩子嘛，因为没有不惯孩子家长，但是我们还要会去管孩子。然后他这本书呢就从这个针对这个孩子啊，针对这个教育，我自己就受益很多，所以我感触很深，我就推荐这本书，然后关于这个家庭教育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其实也是这两年才陆续上小学哈，然后我不知就是也跟一些家长也会聊过天，就是有的跟我一样的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我是希望孩子能够去，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经历过哈，就希望孩子能够去自己能够去主动的去学习，但是孩子毕竟还是小哈，所以但是可能孩子稍微大一点可能会懂一些，就是我是也是前两年去读过这本书，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就什么呢，就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这个其实如果是这个书呢，其实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读，就真正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把这个读书作为一个就是他能够有正确的认知哈，他对孩子的这个就是至少对他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这个教育他不会有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对于他之后的这个就是这个学习，我即便我就觉得，因为我对孩子态度就是我因为我的能力也有限，我也不一定我孩子一定要考100分，但是我觉得就像工作一样，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去不能做到100，但是我们能够尽力去做到自己能达到的这个分数，努力了那就不后悔就很好。能够去满就是尽自己所能去做能做到的就很好，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就推荐这两本书给有兴趣的跟我一样比较重视孩子教育的这个家长。
可以好好
好
好，到时候我会写在那里
好的
下周我发布之前我会把这个电台发给你，先发给你看看。
好的
行，好嘞
也耽误您时间了。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那咱今天就到这里。
好，再见，
拜拜，再见，好。